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传讲雅各书的信息。那上礼拜呢，明镜传道已经有讲到雅各书第四章的前半段哈。那今天我们要接续后面的经文来做一些探讨。特别我们知道说，从雅各书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连串的讲到这个关于舌头的问题哈。那舌头这个问题呢，其实关乎我们的这个一生非常的大哈。我们一天，有讲了很多的话，那这些话语呢，会不会造就人或是影响人，都关系到后续的一些的发展。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见第四章的后半段呢，其实呢，它也是在探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哈。特别我们从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看见，这个批评论断也是跟我们的这个传讲哈，这个话语还有我们传讲的态度是有决定性的关系。那这另外呢，这个要做生意的人，他讲到说他有一些的计划哦。那特别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对批评论断这样子的一个用语，我们真的是不是有知道这一句话在圣经里面的表达的含义是怎么样子？还有呢，为什么雅各对那个有计划的这个生意人哈，他很严厉的来谴责一番，我们可能都没有弄得很清楚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一同来了解哈，雅各书他在传讲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背后的真正含义是怎么样子。那我们先再一同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就如我们诗歌所说的一样，求主祝福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求主祝福我们的计划，祝福我们的一些规划。主啊，如果你不来祝福的话，这些计划也只是一个空空的规划而已，它会不会实现，它会不会合乎你的心意，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没有把握。恳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一个虚心有智慧的人。主啊，是的，谦卑的人就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求主也带领我们今天早晨抱着一颗谦卑的态度来聆听你的话语，听到你要对我们所说的声音。谢谢恩主垂听孩子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为什么今天的这些经文呢跟智慧是有相关性的。那首先呢，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什么是批评论断呢？我相信这在教会里面是常常会被用到的一个词语哈。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说了一些事实的时候呢，那这些事实可能对方不是很喜欢听，他可能就会把你扣上一个你不要批评论断我的大帽子。那我们最好呢，就是看到一些问题哦，就乖乖的祷告就好了，也不要去讲，让神自己做事情，反正神无所不能嘛，就让神去做事情。可是呢，当我们在外面哦，大辣辣的批评我们的总统，不管是批评马英九总统或是蔡英文总统的时候呢，哇，你可能会被 你得到的回馈是可能是那些反对的人听得很爽快，报以热烈的掌声，说你讲的真的是好，深得我心啊。可是身为一个国家元首，难道不应该受到我们百姓的一个敬重吗？难道他们的身份地位都不如我们传道人的地位，或是说至少你要以尊重传道人的这样子态度来尊重我们的国家元首吧？或许有些人觉得说，那个这些总统啊，他只能够助理治理属事的事情，我们是属灵的，他管不到，那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曾经就听到一个基督徒他在这个批评这个马英九总统，哎呦，觉得这个总统是笨蛋啊，因为那时候马英九的那个民调非常的低，可能又做了一些事情呢不讨好这些百姓，所以民调很低。那我不晓得这位这个支持民进党的这个弟兄啊，他现在看到蔡英文的执政呢，他要作何感想？他会用对待马英九的态度来对待蔡英文总统吗？ 这是我们非常需要去深思熟虑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现在的总统呢，可能他的一些施政也不是令人非常的满意，也是得到很多人的批评啊，可能很多人也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施政是不利的，是无人的。那当我们在同样的陈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可能就变成了批评论断，在外面呢，哇，你反而呢讲得更大声更夸张呢，还是有人觉得是你在为民喉舌啊，你在替百姓出声。这其中的标准到底在哪边？身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是根据于你喜不喜欢这个人，支持不支持这个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跟决定的吗？所以呢，我们实在要来了解到我们心中的那把尺到底是在哪边。我们最好呢，其实是从圣经里面来看批评论断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来定义的，好让我们在用这些词汇的时候呢，不是随着我们的喜好在使用。那我们看到雅各书这边讲到的批评论断呢，其实它在圣经里面是不同的希腊文。批评这个字呢，卡塔拉雷哦，这个字呢，它是有说坏话，以贬低对方的方式呢来谈论某事情，诽谤、诋毁、污蔑的意思。所以这个批评，我们知道一般我们说你不要批评我，其实就是不好的意思在里面呢。那这个字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出现的不多，只有三处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雅各书四章十一节，还有两次呢在彼得前书二章跟三节里面的经文里面，他把它翻译成毁谤。所以这三个字呢其实是同一个原文，我们看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字不是什么好的意思，不是好的含义。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来看这个论断，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就比较多了，总共98处之多，那也有不同的意思在里面。我把它整理归纳成就有这五个意思在里面。第一个意思就是选择，宁愿选取，就是我宁愿选择我比较喜欢的方式，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就是你啊论断别人的生活和行为，你这个论断里面呢，其实就是有故意要去影响别人，影响别人对某人或是某事的看法，尤其呢是影响到他负面的那一方面，然后影响他做出一个负面的判断，这个是圣经里面论断真正的意思。那第三种意思呢，可能是有深思考虑，所以这个字叫做 krino， 它也有深思考虑的这个意思在里面。那第四种呢是有决定跟建议，那第五种呢就是一种法院或是你站在一个审判官方式的宣判跟裁决。那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今天读的雅各书里面他讲到 krino 这个字就是第二种，你论断别人的生活和行为，然后呢希望呢借着你的这个论断，借着你的表达方式呢影响他往坏的地方去想，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论断这个字的时候呢，大部分我们看见的都是比较负面的。所以这里的论断呢是对别人说出夸大不实，还有呢毫无根据的话，借机呢影响他人对一些人事物做负面的判断。我们看见他有夸张夸大不实，诱导人往坏处去想的这个企图心在里面。所以呢当我们对其他人说你在论断我的时候呢，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批评挑剔苛责我的意思，谴责我的意思。那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今天我看到坤柱弟兄在底下滑手机，我就说哎，坤柱聚会的时候怎么在底下滑手机呢？那坤柱弟兄可能会说哎，传道你误会我了啦，我是在看圣经，我用这个手机在看圣经，可是他这样回答我就好了。如果他说传道你怎么可以批评我论断我呢，那他这样子呢就 讲过头了，因为我只是说你为什么滑手机，我只是表达事实而已啊。那 你不能够就是说因为 我表达事实你就说，哎，你讲这句话我听起来很不爽哦，很不高兴哦，你为什么批评我论断我。当你这样子回答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不好的回答方式，错误的回答方式。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厘清，哦，这个论断这件事情的含义在里面。那弄懂了批评论断的意思之后呢，紧接着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雅各在这边为什么说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这么严重的意思。理由何在呢？因为啊，你如果一开始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话呢，你在用不正确的态度在诽谤你的弟兄，在挑剔他污蔑他的时候呢，那请问一下你是站在什么地位上在做这件事情呢？上帝的诫命跟律法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知道上帝的第一条最大的诫命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上帝的诫命呢是要叫你去爱，用爱的方式去遵守。可是当你在批评论断的时候，你有用爱的方式在对待弟兄姐妹吗？没有，你的动机就是不好了，就是不对的。所以雅各才说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才会跟这样子的事情扯上关系啊。不然的话我们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批评又跟遵守律法有什么相干性？其实它背后的关联性是这样子的。那当然呢，雅各继续往下推论，他合理的一个推论的结果就是说，那么说来谁有资格来论断别人呢？谁有资格来判断人呢？他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这么一位，就是那人救人也能灭人的。他是谁呢？雅各好像没有讲出来这个设立律法跟判断人的到底是谁。那其实呢他的意思是说，对方听了他的 这句话呢已经非常清楚了，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了，因为他等于是在论断上帝，在批评上帝。虽然他没有把这样子的答案写出来，其实呢他告诉这个人就是说，你已经站错位置了。当你在批评论断的时候呢，你已经站错位置了，因为你已经是以一个审判者的立场在做这件事情了。那其实呢这件事情呢不是你应该做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雅各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来，请。好，所以雅各意思就是说，他很想要继续问下去说，那么你觉得你的批评论断是一个明智之举吗？这就跟智慧有关系的哈。我们有时候在批评论断，我们觉得我们表达的很爽快，骂得很爽哈。其实呢，其实你这样子的举动就是一个无知的举动，因为你站错位置的哈。我说你站错位置的，你在做上帝要做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否定一个审判官呢，他不能够在法庭里面做这样子的一个审判跟这个判断，因为这是上帝授予他的这个职分，所以他当然也是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地位上做正确的判断跟判决。好，如果我们懂这样子的一个意思的话呢，那我们要问大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对政治、社会、宗教、教育表达一些不同的看法？请问一下，我们在表达这些看法的时候，算不算在批评我们的政府，批评我们的执政掌权者？基督徒能不能提出和他们不同的看法、观点？基督徒不是也要做一个有这样有分辨的能力、正确的判断力吗？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 Krino 这个希腊文里面，它里面的意思也是有这样子，你要去做判断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呢，当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要站出来发声，提出一个更合乎真理的看法， 让世人来明白来了解，难道我们不能够用这样子的这类的方式也来表达我们的这个立场还有传扬福音的方式吗？我们只能够用认同接受我们执政掌权者的这些看法跟观点，然后为他们祷告，这样子的看法就可以了吗？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动机是纯正的话，我们是要以建设性健康性的这个心态来提出我们一种更合乎圣经的看法，那这样子的一个批判是不是可以被接受的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看法呢？所以呢，我觉得最近我们都在讨论的这个沸沸扬扬的这个同性婚姻的议题的时候呢，其实啊，你身为基督徒，你没有办法置身事外的哈，你不可能说我就在这边敬拜，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呢，我都不闻不问，我都不去理他，不可能的。你在上班的地方，你在跟同事，你在学校，你在家庭，甚至你的孩子都会问你这样子的议题，你没有办法闪躲的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正确的来回答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用更合乎圣经的方式来传达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我觉得身为基督徒吼，这个时代呢，我们要做好一些功课吼，也要更多更有深度的去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分辨可能哪一些可能是我们长久以来吼所忽略的误解的，哪些是我们努力不够有要去加强的地方吼。可能我们以前对同性恋的这个他们的权益这个区块，我们从来很少会去想象吼。还有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需要，因为可能我们一想到圣经对这样子的人，对这样子的一种性向的人，就不是很正向，所以呢，我们也用这样子的方式哈，来对待他们。这可能是我们要回去想一想哈，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做的不够的地方？那如果我们有忽略，我们有误解，还有我们努力不够呢，那当然我们要去加强。那其中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议题呢，还不在于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传统价值观的一个瓦解，其实它也会跟我们的真理的表达是有关联性的。那基督徒站出来的时候，如果来表达这样子的一个方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呢，是不是也是传福音的一部分呢？传福音本来就是要走出去，我们说传福音本来就是要走出去，可是有的人会担心说，哇，你这样子太过于坦白公开表态的方式，是不是会造成我们以后的福音更难传呢？有一些人会有这样子的顾虑，你一站出来就代表说你是反对同性恋的，你是不支持同性恋的，所以呢，你也不会接纳同性恋。有些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忧跟疑虑，如果我们站出来好像就会被贴上这样子的一个标签，所以有些人就迟迟不敢表态，他在那边闪躲，在那边犹疑不定，到底我要不要站出来挺同或是反同，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顾忌。那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了，传福音啊，本来就是圣灵的工作了。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如果是上帝要你站出来的话呢，上帝就会做他自己该做的工作，如果上帝不要你站出来，上帝也会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问题不在于说我们该不该站出来，而是神在这个时间点需不需要你出来表达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这是我们自己要去祷告的事情。那我们提到圣经说我们学习传扬福音，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如果我们该走出来的时候，我们该出来发声的时候，我们还是保持沉默的话呢，那你只是让那些执政者还有让那些立法委员呢，更觉得他们的这样立案呢是正确的，是获得大众所接纳的，所同意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才说我们该表达的时候呢，我们就该表达了。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或是说我们的国家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民主是代表什么呢？ 民主啊，代表说啊，我们连最高的执政啊，执政掌权者哈，最高的行政首长啊，都是由我们票选出来的。所以你的票选呢，其实是要付上代价，要负上责任的。如果我们今天所支持选出来这个人，他的施政不是我们的意思，不是我们的意向，也不是我们所要的，那我们当然要起来发声啊，对不对？你的这个施政根本不是我们当初选择投你一票的时候呢所想象的，你已经违背了民意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是要适时的来表达我们的立场，因为民主不是说你投完那一票以后你就没有你的事了。民主，我们一直强调民主的可贵跟价值，就是你投上了这一票，你要付上代价，你要监督你的这些支持者他有没有按照民意去施政，有没有按照我们真正的需要来造福我们的民众。所以呢，当然我们他如果不愿意照我们的方式来施政的话呢，我们最好是用选票就唾弃他嘛，对不对？就不支持你的。问题是说这个可能是四年以后才会那个啊，才有这个机会你做这样子的事情啊。那在这个四年当中，他如果做出来一些是违背民意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表达我们的立场？就像我们如果不接受他这个同性婚姻的议题的时候，我们还闷不吭声的话呢，那我们这样子的做法表达是对的吗？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的。那当然呢，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学他们这些社会运动的那一套，我们用蛮干的，用这种冲撞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立场。其实呢，我们也不是鼓励弟兄姐妹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发声。可是呢，当我在11月17号，就是我们跟民进传道、晚间传道有一同北上参与，就是这些牧者啊，他们在立法院前的这些抗议的时候，还有12月3号呢，我也有到高雄参加这个北中南三地的这个反同性婚姻的集会呢。其实我看见大部分的这些参与者都是蛮温和的不会制造说什么社会对立的那种情况产生我们看见的反而是有时候这些支持同性婚姻的还会过来跟你挑衅就拿着他的彩虹旗故意在你面前这样子晃动过去就是要激你最好来打他最好来发生肢体的冲撞，那这样子又有新闻可以报道了。我发现就是当我们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呢，那个主持人啊最后还会说大家记得要把垃圾带走我们今天的这个集会游行呢是有申请过的是这个获得政府许可的那最后呢要把这个地方收拾干净再还给这个市政一个干净的空间让所有的市民来使用。所以当我们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啊我们也更了解到这些人他们的想法更贴近他们。原来也是有很多人他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同性婚姻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所以呢，我也要奉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确是要关心这样子的议题我说你没有办法闪躲掉的啦你到哪一个地方都会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讨论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跟人家对话，我们要怎么样子表达我们正确的立场。其实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呢应该要去了解一些不错的言论或文章这些言论呢能够帮助我们厘清一些疑点特别是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看到公示11月23号他有请到两位这个基督徒的弟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座谈。那在这个公示的有话好说里面呢我们要请就是同工帮我们点这个节目，有些人可能看过了，但是呢我只要希望大家来看最后那个4分钟他们最后一个座谈结尾所讲的话来思考。当然如果没有还没有去看这个节目的还没有去看这个公式有话好说的，我劝弟兄姐妹一定要去看它里面的这些辩证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好，我们请同工帮我们播放一下。 好，谢谢哈。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有看过这个节目哈。如果你们有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弟兄柯志明教授哈，他用非常清楚的方式哈来传讲真理。我觉得他的表达方式啊，是我们连我们传道人都要去学习的哦，因为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社会对话，哦，让对方无，我不敢说无话可说了，但是呢，至少你是站在真理这一边的，上帝一定会在背后 support 你。那他所传讲的一个方式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圣经里面哦，像系统神学哦这么严谨的东西哦，他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座谈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所以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呢，就发现说他所说错的话是有本的哈，所以有本是有根据的，所以呢，你看那个主持人他的立场，其实他的立场已经是不中立的哈。那个主持人呐，其实是比较支持哈同性婚姻的，所以他在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露出马脚了。真正的主持人，你应该是要中立的、客观的一些问题，但是你看他问出来的那些问题，其实就是表明哦，他是支持同性婚姻，他不认为你们这些基督徒哦所反对的这个同性婚姻有什么样子的大问题。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要留意到这些，不管是媒体所报章哦，或是网络所传达给我们的这些资讯啊，到底正不正确，到底可不可以接受，到底有没有根据哈？像很多人说这个同性恋是天生的，其实啊，这个说法是还没有根据的哈，还科学还没有真正验出这样子的一个根据出来。可是这样子的一个传达已经是遍布全世界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做判断？你怎么样子去分辨说你接收到的这个信息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媒体故意操弄要来影响你的？你没有办法去做分辨，除非你对真理了解的更清楚，你才有办法来分辨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或假的。那我们也知道大部分的媒体都已经都被这个绑架了，被制约了。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同性的这种游行啊、议题啊，他们都是基于一个好像比较同情的立场哦，怜悯的立场，在诉诸于社会大众啊。只要有人出来表达他不同意这个同性婚姻、同性恋的，哇，这个人就被骂得狗血淋头哦。那这样子的话，又牵扯到一个，你用两套标准在对待不同的人，你有表达出你平权的这个真正的态度跟立场吗？你也是自打嘴巴好不好？对不对？你也是没有照你所讲的这样子去公平的对待不同观点的人。所以呢，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要问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表达不同的政治、社会、教育等观点，而且啊，这种观点是更合乎圣经的观点？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而且呢，我们也应该在这些事情上面更尽心尽力的来了解，以至于我们在跟这些人对话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用一些无知的方式或是错谬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话。那这样子的话，人家就知道说你这个基督徒是没有大脑的人，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可是当我看公视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呢，这个柯志明教授他有很严谨的这个想法还有这些他的这个推论推断呢，都是根据圣经的，可是他完全不提到圣经不提到他的这个什么神学的这个观点，但是他在这样子的表达过程中，其实就已经在传福音了，表达真理了。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地方。那最后一个问题来了，当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又该怎么样子呢？当我们看见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也要去指正他们，还是我们都不要讲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落到批评论断，很多人喜欢扣这种帽子嘛，所以我们就都不要讲祷告就好了，是这样子的吗？我想不管是弟兄姐妹或是我们传道人，应该都要学习，当我们有一些 不妥的地方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哦，所以你们要勇敢的来跟我们讲，当然不是大庭广众之下来对我们指指点点，对不对？应该圣经里面有教导 更好的方式来指正我们。那当然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一些不妥的地方，我们身为传道者，我们也是要去指正这样子的一些错误的行为，要回归到圣经的教导上面来。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经文的部分来探讨，如果我们像雅各说的那样批评论断他人，那我们就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你已经越过那一条界限了，你不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在做这件事情，你已经以审判者的角色自居在论断弟兄姐妹的。那这是一个没有有智慧的人呢，他应该要知道的分寸，他应该要知道的分寸。更何况很多事情啊，我们也不是了解全貌，我们也不是完全都知道，所以呢雅各才会接着说了下面的这一段话，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13-15节这一段经文。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再一同的来读这一段经文，请。嗨，你们有话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个做生意做买卖这个人讲话的口气呢，有时候跟有一些人很像，甚至呢可能跟我们很像。我们常说啊，我跟你打包票了，我跟你保证，我说的就是一定会实现，你只要乖乖听我的话去投资，去做哪一项那个买哪一只股票就一定会赚，我们常常会用这样子的口气来要求别人，你一定要听我的。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原文的话呢，其实啊他在这句话里面呢，他用了三个连接词，我把它用红色圈圈框起来的，这三个连接词就是说这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呢，哇，他是很有计划很有自信，第一个完成就会进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会进到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会进到第四个结果。我们看见呢他这一句话呢，他是怎么样讲的呢？他说今天或明天啊，我们要前往啊到某一个城市，然后呢我要在那边停留一年，接着我要做买卖，然后呢一定会得到好的获利。所以他非常有自信的在讲这句话。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发现很多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常常这样子讲。那我们也看到最近的有一则报道，就是复兴航空呢忽然要宣布破产，要倒闭，要停飞了。可是呢他一个多月前啊他还增资然后还说了要增辟新的航线，结果没想到一个月之后呢，完全结果就是出乎他跟社会大众所宣布的那样子。明天会怎么样子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林明生这个董事长他也觉得很无奈，他本来觉得说他这个增资的结果会让这家航空公司起飞起色，就是会有一个那个好的结果，但是他发现财务报表出来的时候呢，他已经这一年已经亏了20多亿了，没有办法再亏下去了。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样子的容易，我们背后去探讨人类一直不断的要发展科技的目的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啊，就是他想要掌控一切。我们想要发展科技的一个背后的动机，就是我们想要掌握一切， 就是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呢，乖乖的进行。那这种心态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呢，就是我要像神一样，我要像神一样的神啊。哦，我们常常会说到，哇，这个人很神，哦，就是说，哇，这个人他所做的判断跟决定都是正确，都是最好的。那我们知道人类要发展科技呢，背后的一个目的就是这样子，便如神人知道一切，便如神人知道善恶。这是谁曾经讲过的话？撒旦呢，对不对？我们没有忘记吧，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他打动他的那句话就是，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人知道善恶。蛇欺骗夏娃说，神担心你跟他一样聪明有智慧，所以神呢故意保留，叫你不要去吃那个善恶果。他用这样恶毒的方式呢来论断神，来说谎。其实我们不是就是这样子吗？我们不断发展科技，我们弄了很多的仪器设备，想知道什么时候有台风，什么时候会发生地震，外太空有没有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全宇宙的这些有生命力的这些活物啊，我们人的智慧是无懈可击的，是无可限量的，是可以胜天的。我们背后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骄傲的心态在这里面。所以呢，当雅各他在责备这个人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在责备说你不能够有计划，雅各的背后的责备的因素不是这样子。雅各是要告诉这个人说，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吗？一定会照你所预估的这种方式去发生吗？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有啊，一件事情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就像今年的美国大选一样，很多人都看好希拉蕊会当选，结果啊，最后是 Trump 当选，哇，很多人的眼睛都跌破了哈，因为所有的媒体哈，所有的传媒，大家都看好这个希拉蕊一定会当选的嘛，可是事后发现，这些媒体呀，用了那么多先进的设备，那么复杂的公式在运算，他们仍然不是神呐，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掌握最终的结果。雅各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的结果，你也不会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生很短暂，我们出现的时间很短，而且啊，我们的一生啊也是起起伏伏啊，你不是一直在高峰的状态。他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自然现象来说明这件事情。他说，我们的人生好像一片云雾，瞬息万变，这个捉摸不定，而且啊，只有出现在一点点的时间哦，就消失不见了。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说我们的人生是这么短暂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来善加利用？要怎么样过一个有充实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才不会觉得不虚，才不会觉得有虚此生啊？那圣经里面呢？已经告诉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就是如果我们不认识到有一位主，不知道他掌握未来的一切，而且世上的一切的发展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的话呢，我们真的就是白过这一生了，我们真的是这一生是白走了。所以呢，你要认识他，你要交托给他，这才是正确的人，这才是做人正确的心态。事实上，我们的人生那么短暂，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让你犹豫不决，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让你去探索。只要你抓对方向，你要认定了正确的方向，你就往这条路一直走呢，你就过的是一个充实的人生了。充实的有意义的人生呢，就是知道上帝呢今天要你去做什么，你就乖乖的去做， 不管这件事情你喜不喜欢做，你就是在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了。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看待我们的这一生呢？雅各其实他也告诉我们答案了，他说你们的正确心态应该是这样子的，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请。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是我们做人啊应该要保持的正确的态度。你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活在神的面前，你这一生呢都没有白活了。雅各在这边说到十三节的这个人，他不是苛责他做了计划，而是呢这个人呢做完计划，他在做计划的当中呢，他是狂妄的自认为是神一般的夸口。因为在十六节里面就告诉我们雅各为什么谴责这样子的一个人士，他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可是我们看圣经十三节，他在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很含蓄的，就这样带过去的，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个人他背后的那个动机，那个骄傲的态度。可是在十六节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答案了，这个人呢他是以张狂夸口，他是以张狂在夸口，在夸耀他的计划一定会像他所想象般的来进行跟完成。所以他被谴责这样的夸口是邪恶的、犯罪的、不得神喜悦的。雅各最后说了十七节这样一段话，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大概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如果呢我已经说了这么清楚了，你们还不去做的话，那就是你的问题了，是你的罪了。那到底他指的什么事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两件事情，十一到十二节讲到不要去批评论断你的弟兄，还有呢十三到十七节，你不要想象自己料事如神一般的对明天夸口，因为明天如何你都不知道。这些都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该有的表现。还记得不久以前雅各才告诉我们，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真正的有智慧的人，他的表现是怎么样子呢？他是认清自己的位分，而不会逾越这条界限。他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受造者，所以要投靠在这位创造主的大能之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主题，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简单来说，我们所提到的两个重点，一个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基督徒要看清自己是一个受造者，所以你不要再随意去批评论断你的弟兄。并且呢，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他会认清未来是掌握在创造主的手中，所以要全心来仰赖他。让我们一同来学习用这样子的谦卑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一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雅各书这一段话来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首先要认识到自己该站的地位，还有要认识到未来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谦虚、更谦卑地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也把我们的未来交托给你。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很骄傲地在批评别人、论断别人，或是我们很自大地认为有一些事情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去走、去进行，而不知道其实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求你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有永恒生命的人 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让这永恒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来 发表出来，彰显出来，让世人可以看见一个有智慧的人不是自高自大，乃是那么谦虚的活在他们当中。愿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永恒的答问。我们一起来唱，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认识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认识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地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认识你快乐永久。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认识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
有的生命有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诗歌在问我们永恒的答问。这世界变化得如此快速，雅各书的经文对我们说，让我们今天预备好了，我们明天预备好了，但是如果今天晚上耶稣就把我们取走了，我们还能够留下什么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在那个永生的里面，但是要邀请你思想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所爱的那个人是不是已经接受耶稣，好不好？为他来祷告，我们有一点时间来祷告，为自己祷告，也为那个你所思念、你所爱的人，他可能还没有接受耶稣，要为他来祷告。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主。主，我们要将我们所爱的那个人，主啊，谢谢你把他放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真是纪念到他的，主啊，他的那个生命，主啊，我们真是期待他能够来认识耶稣。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真是期待他能够来认识耶稣，和我们能够一同来享受这美好的福音。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我们向你仰望。主啊，求你来带领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主啊，谢谢主。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主啊，谢谢恩主。主，我们向你仰望祷告的时候，主啊，是的，谢谢主。主啊，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向你仰望的。主啊，谢谢主。主，主啊，主啊，谢谢主。主啊，主啊，谢谢你。我们真是求你来恩待我们。 我邀请弟兄姐妹，你可以把这个绿色的单子拿出来，你看着上面的空格，在你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一定有那一位你渴望他能够和你来认识耶稣，但是他迟迟还没有来认识耶稣，好不好？你或许他今年不一定会来圣诞节的这样的音乐会，他不一定现在可以来信主，但是你好好你为他祷告，你就把他名字写上去，教会的弟兄姐妹和你一起为他来祷告，好不好？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拿出这样的单子，为他的名啊、他的名字、他的需要写上去。等一下我们继续来敬拜，如果你有感动的，你就把这个单子拿出来，写上他的名字。我们一起来继续来敬拜，我们从头开始，好不好？在世上有多少的欢笑能使你快乐的永久？在我们从头开始。
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
主啊，是的，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变幻莫测。主，当我们过去以为是正确的价值观，如今却变得被人质疑，被人反对。主，我们持守真理却被人歧视，或者是被人反对。主，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不公不义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主啊，这个世界的变幻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来紧紧依靠神，因为唯独你是永恒的，你是全能的神。主啊，这时刻这环境或许让我们沮丧，可是当我们在你面前紧紧抓住你的时候，主啊，就算这个世界变幻，仍然可以在主里面得到永恒的盼望。谢谢阿爸父神。主，当我们心里的负担对于我们亲爱的家人朋友，主，我们为他来祷告，邀请他能够来认识你。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和聪明。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彼此祷告，散会。